两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和克林顿各自在首都华盛顿地区竞选拉票。美国政府计划明年接纳更多的难民，美国民众对此感到困惑。吉奥斯汀在华盛顿建造了一所只有14平方米的迷你房，取名火柴盒。中国时间9月17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大家好，我是平章。
平章，咱们这个节目也开播一个星期了，这一个星期当中我们一直在关注美国总统的选举，这是一件可以说是现在
头等大事儿
。那你有没有什么让你感到惊奇的地方？
这一周哈，那当然这个希拉里意外病倒算是一个意外吧。那除了这个之外，最让我感到意外的应该是最新公布的这个民调。那么民调显示，希拉里相对于川普的这个领先优势大幅减少，两个人现在的基本民调的支持率也已经基本持平了。由 CBS 新闻和纽约时报公布的一项全国性民调显示呢，在可能投票的选民当中，希拉里仅领先川普2%。而在四方竞争中，也就是把另外两个党派的候选人也考虑在内的话，川普和希拉里的支持率则是一样的，都是42%。而第三党派自由党的总统候选人加里·约翰逊的支持率为8%，绿党候选人吉尔·斯坦的支持率呢，则为4%。
没错，通常啊，就是在这个美国总统大选当中啊，就是一般的认为，就是说是这两党民主共和这两党的候选人，那么这次也就是川普和希拉里两个人之间的事儿了。因为这个自由党也好，绿党也好，这两位候选人的这支持率啊都太低了，就是完全就是根本不可能对这两位候选人构成什么样的威胁。但是现在希拉里·克林顿和川普的这个支持率啊，现在一下子就打成了这个。现在打成了平手了，那么现在这个时候，这个自由党和绿党候选人所吸引到的那12%的是12%的选票，
对，
就有了所谓四两拨千斤的意义了。
没错。目前呢，希拉里就调整了他的竞选策略，希望能够吸引年轻一代的这个所谓千禧一代的选民，因为这些选民啊往往讨厌川普，但是又对希拉里呢充满了怀疑，所以他们就越来越倾向于把票投给第三党，这对希拉里来说是很不利的。那么支持希拉里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叫优先美国的一个组织的一位策略师就说，我们会通过发起一个耗资数百万的竞选活动来为选民们分析目前的局势，让他们知道啊，把票投给第三党派就等于是把票投给了站在他们对立面的川普了。
另外为了阻止这个中间选民把这个票投给第三党，那么现在希拉里·克林顿呢就搬出来了一位此前人们一直在这次总统大选当中就是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一直在保持沉默的一个人，一个民主党人来为他助选。那是谁呢？就是前副总统戈尔。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戈尔在2000年的时候曾经和小布什总统竞争这个总统，那他虽然是最终获得的这个普选的票数是多于小布什的，但是呢却在这个选举人票数上呢是以非常微弱的劣势输给了小布什总统，最终呢就输掉了大选。说戈尔前副总统周四就回复纽约时报的邮件的时候说呢，说我可以用我个人的经验向你保证，每一张选票都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为了争取这个每一张选票啊，希拉里的竞选团队已经意识到，像过去那样着力向选民宣传川普如何不适合当总统是不够的。因为啊，这个即使选民们不喜欢川普，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会转而去喜欢希拉里，或许他们会变得更倾向于投票给第三党。于是希拉里表示会在最后的8周里改变竞选策略，更多的谈论自己的治国想法，传递一种更加积极、更加振奋人心的消息。
谈完了这个竞选策略，我们现在就来谈谈对这次总统大选有着深刻影响的一个竞选议题，那就是难民问题。由于那个全球移民的危机，对于恐怖袭击的恐惧等因素，那么美国的难民政策呢，在过去的一年已经成为一个政治难题了。
和那些前往西欧的难民不同，来到美国寻求避难者并不是出现在美国的海滩， 为了到美国安家，申请人要经过严格的筛检，整个过程通常会长达两年。马克·托斯里拉是美国国务院难民和移民局负责人。
我最想指出的一点是，难民是任何来到这个国家的旅行者当中审查最彻底的人群。
但是这并不是绝大多数美国人所听到的。
现在我听到我们将接收200,000叙利亚人，他们可能会是伊斯兰国分子，我不知道。
这种言论让美国人害怕，但是支持难民接收的人士拉维尼亚·里蒙表示，这种说法没有事实根据。他领导着美国最大的难民安置机构之一。
911恐怖分子当中没有一个是难民。过去几年在美国或者巴黎或者其他任何地方干了坏事的那些人，没有一个是难民。
然而，由于恐怖分子袭击的担忧在绝大多数美国人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从叙利亚或者其他地方接收难民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政治难题。
在过去40多年我做难民工作的时间里，我确实没有看到在总统大选中把这个问题政治化，使之成为一个政治议题的状况，这是新鲜事。
在过去一年中，川普和其他共和党参选人、国会议员和超过24位州长一道要求暂停接收叙利亚的难民。奥巴马总统拒绝了这些呼声，作为对美国没有做足够努力缓解全球移民危机指责的回应，他下令美国行政当局把今年允许进入美国的难民人数增加到85,000人。美国行政当局本周表示，在下一个年度，美国将接收110,000难民，这是20年来人数最多的一次。美国之音记者马苏德，华盛顿报道。
最近我们知道俄罗斯的黑客动作频频，不断黑进了美国的两个主要政党的电脑系统，公布了一些具有争议性的电邮内容，更成为了美国总统大选当中的一个热门话题。这引发了美国各界对于俄罗斯是否正在介入美国大选的担忧。今天的科技101的美国之音科技与网络安全记者黄耀毅就来跟我们聊聊这个问题。耀毅你好。
丁章你好。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这次的美国总统大选当中，这个俄罗斯的黑客是怎么在拼命的刷存在感的？
是首先我们看的是在党内还在初选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看到俄罗斯黑客公布了这个民主党的这个党内内部呢一些机密的电邮，包括了说在民主党党内的高管是比较支持希拉里而比较不支持桑德斯的，这导致了桑德斯的很多支持者的不满，也导致党内的分裂。那么呢，同时我们也看到说他也窃取了民主党党内对于这个川普的一些分析的数据跟资料，所以这十分的有趣。当时呢，我们看到美国的情报单位就已经提出警告说，这有可能是这个俄罗斯黑客的第一步，要来介入美国大选。结果我们看到就在这个星期二9月13号呢，共和党人也受害了。这个前美国国务卿这个鲍威尔呢 Colin Powell， 他的电邮也被俄罗斯的黑客给窃取了。那么在他的那个电邮被公布的电邮里面，他形容这个希拉里，他认为他是一个贪婪的人。那么他形容川普呢，他认为他是一个国家的耻辱。所以说这个也是非常有趣。而这些被黑的资料就放在一个网站叫做 DC Link 上面，但是如果你去追查的话，发现它并不是一个所谓的人权团体的网站，而是一个叫做 Fancy Bear， 就昵称叫 Fancy Bear 的一群俄罗斯黑客所组成的一个网站。所以说这个背后就非常有趣了。所以目前我们从现在这个事态的发展来看，有两点我们值得担忧。第一个就是说，看来真的是俄罗斯的黑客，或是俄罗斯这个政府支持的黑客，试图来利用美国的媒体以及美国人民的反应，然后用这些电邮或者是窃取到的资料来影响到美国的大选。尤其他们知道说，只要一公布，美国的媒体马上就蜂拥而上啊。那另外第二个是说，通常我们知道黑客嘛，都要行事很隐秘，都在黑暗的地方做事，他们却行事很高调，这是很奇怪的。所以前白宫网络安全主管叫理查德·克拉克 （Richard Clark）， 他在星期三的时候特别讲说，俄罗斯似乎在这场大选当中非常的活跃，而且他们也不在乎我们知道。那到底背后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因为说美国一直没有去反击，或是他们认为说他们可能影响出一个亲俄罗斯的一个总统候选人？这我们背后的这个理由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这个真的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议题啊！希望耀毅能够继续的去深入挖掘，下次再给我们带来更深入的分析。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其实不仅仅是俄罗斯的黑客在这个刷存在感，或者说窃取美国的这些情报。 报，这种所谓的自己人也在窃取情报，是不是？最有名的就是斯诺登了。
是。
那我们也知道这一周呢，这个美国国会出了一个关于斯诺登的报告，还会有一部新的关于斯诺登的电影上映，那么还描述了不同的这个斯诺登的形象，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是，其实我们知道就在前两年呢，这个就有一部关于斯诺登的这个纪录片在奥斯卡得了最佳奥斯卡纪录片奖。那么是这一次呢，这是一个剧情片，就叫做斯诺登，由这个 Olive Stone 这个很知名的导演来导演的，他在昨天进行的首映，并且在首映会之后呢，还进行了由那个斯诺登在莫斯科跟大家做 Skype 连线来讲述他的理念。所以在电影里面呢，是把他阐述说他是一个有崇高理念的一个小人物，来对抗一个大政府，然后我们要来保护我们的个人隐私权，绝对不能让政府的监听计划来破坏了我们。但是在国会的报告里面，却是呈现出一个多样貌的斯诺登。第一个呢，首先我们看到国会报告本身有36页，但是大部分是机密的资料，所以说他只能公布4页的这个一个大纲。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他第一个说希望斯诺登本人你主动回国投案，我们可以公开的审讯，给你一个公平的审判。第二个呢，斯诺登他是因为公布了国家安全局的所谓这个棱镜计划，然后受到很多人的表扬，认为说他保障了这个隐私权。但其实这个计划呢，是依照美国国会在2007年通过的保护美国法案而设立的，就是在911之后呢，因为反恐而需要，因为美国国内有很多的这恐怖分子，尤其像我们最近看到有一些枪击案，还有一些爆炸案，所以美国需要来对国内的一些的一个恐怖分子进行了一个监听的计划，那就这是一个合法的计划。其实那么我们看到国会的报告里面呈现出来说，他说斯诺登对国家的安全造成很大程度的伤害。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报告里面有一段我们的 quote， 我们把它在荧幕上可以显示出来。这国会他说呢，斯诺登对国家安全造成极大程度的伤害，他窃取的资料大部分都不是跟个人隐私相关的项目，反而是军事、国防以及情报项目，而这些都是美国的敌人很感兴趣的。此外呢，斯诺登坚称他没有与人分享他手上那150万份的机密资料，但是2016年的6月俄罗斯国会的国防与安全委员会副主席却公开的说斯诺登与俄罗斯政府分享了情报。所以根据美国政府的研究来讲，斯诺登这样子的泄密还有跟俄罗斯合作，美国这个伤害可能至少需要好几千亿美元才能够弥补过来。而且报告中也指出呢，斯诺登虽然说得很棒，说哎，我是为了维护大家的隐私权，但是他在做这个事情的同时，其实他也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首先呢，他没有那个安全审核的层级去看这些机密资料，于是他窃取了他同事的这个 security clearance。第二个呢，他还侵入其他人的电脑偷取你的资料，就是说我想知道平常说些什么，我就侵入你的电脑偷取你的资料，并且呢还窃取了情报委员会员工跟合同工人的个人资料。所以说他好像他有一个很崇高的理念，但是呢他却破坏了这个理念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说在这样子这部电影里面，我们看到说这个电影说他是要来曝光政府的监听项目，不过在实际上呢，可能他个人的动机也并不单纯，因为报告中也指出，其实在他窃取这些资料之前，他跟同事发生好几次的争吵，还受到了惩罚。就在惩罚下达了之后呢，他就开始窃取资料了。所以是不是也有可能他个人报复的成分在里面？那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看这个国会昨天发表的报告跟昨天上映的这部电影，可能会呈现出一个非常多貌的斯诺登。
关于斯诺登事件中间其实有很多涉及到这个伦理道德的问题，值得再继续发掘和讨论。好的，谢谢姚毅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谢谢。
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符号率是每秒2.5兆伏， 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接话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这个星期呢，美国军方可以说是里里外外十分的忙碌，一方面呢要应对国防预算吃紧的挑战，另外一方面呢还要面对亚太和其他地区的各项安全挑战。美国之音军事记者李宝呢今天就来到了我们演播室，要为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一周的美国亚太军事要闻。李宝你好。
你好，平常。
首先，我们先来谈这个军事预算的问题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一周呢，这个美国各大军种的指挥官都集体到国会去作证去了。那么，他们向国会的议员释放出了哪些信息呢？
对，这个在美国做军官的哈，还有一个责任就是到国会去作证，除了打仗、备战、备战之外，对，那。没错，有四个这个军种的最高指挥官都在那边。那么，陆军的指挥官啊，米莱上将说，谈到了五个大的挑战，其中就包括中国。那接下来是什么呢？要钱，说是经费不够，而且最关键不光是说经费不够，而是说经费不稳定。所以他没有办法，不容易这个安排，或者是为今后的几年的这个军事的准备做好一些这个计划，所以很难做这样的安排。那其他几位的这个指挥官呢，也都同意这个看法，所以呢，基本上是一致的观点。那主持这个会议的是麦凯恩参议员，他是军委会的主席，他就说把白宫和这个国会都批评了一顿，说是因为这些。美国的这些这个民间的这个平民的这个国会领导人白宫领导人并没有这个勇气去真正的去解决美国的这个国债高筑的这样一个问题，使得国会没办法不得不去减这个各方面的开支，包括军事开支，所以呢他认为这些领导人们应该有这样的勇气解决这个问题，这些问题该砍的要砍，但是呢国防不能砍。
对，确实像麦凯恩说的话哈。那么我们知道要钱来干嘛？维护亚太地区的安全。那么在亚太地区安全方面，美军这一周都有哪些具体的动作？
美军在亚太有十几二十万人，常驻有很多很多的人，成千上万的这个军人，所以每天都有很多的活动。不过这一周呢，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军的这个空军的战略轰炸机有两架从关岛起飞，飞到那个朝鲜半岛上空。那军方说呢，要向朝鲜发出强烈警告，警告说我们美国还有跟韩国在一起呢，会这个坚定不移的、非常坚定的保卫这个韩国这个盟友的安全，还有这个周边地区盟友的安全。那么在这个之前的几天，朝鲜您知道实施了第五轮的这个一个核试验，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影响呢，就是做出这样一个行动吧，看一看，给大家看一看美国是有这个决心的。那么军方呢，五角大楼的指挥官还说这个五角大楼的发言人还说呢，不光是这个战略轰炸机，我们还有别的，包括美国和韩国正在安排部署的这个萨德反导系统。这个发言人说正在紧锣密鼓的尽快的将这个萨德系统部署下来。
那刚才你也提到这个我们的这个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的问题啊，但是这周盟友就出糟心事儿哈，这个菲律宾宣布说不准备跟美国去这个巡航这个南中国海地区，那么这件事情会对整个南中国海的局势还有整个亚太安全局势产生怎样的影响？
这对美国是一个重磅炸弹这样的一个消息啊，其实是非常不利的，没错，当头一棒。那个就是他的总统新总统杜特尔特星期二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表述，那么之前一天他又说美军的这个特种部队应该撤离南部的菲律宾南部这些恐怖主义比较严重的一个地区，那么这对华盛顿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考验。首先华盛顿之前 不了解这个情况。五角大楼的发言人呢，这个星期四证实，马尼拉当局是没有事先通知这个华盛顿说要做这些事情，要做这样的宣布。所以呢，首先如果是盟友来讲，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起码的沟通，对不对？下一步就很难做。所以呢，这对美国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南中海本身，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么多年啊。过去两年来，中国的这些这个行为啊，使得周边的这个不少的国家非常非常的这个担心。国际法庭也做出了裁决，说中国这样做不对。但是呢，菲律宾是一个，它是一个诉讼国，它胜诉了。但是它到底去不去执行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所以刚才您提到这个总统说。不要跟美国一起去巡航，其实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他只说现在呢，我要在自己国家12海里之内巡航，那就是说放弃自己的200海里的在自这个范围内的去跟美国一起巡航，放弃这样一个权利。而且人家国际法庭已经说你有这个权利，说中国已经是侵害了你这个很大的一部分权利。但是他做出这样的一个宣布，所以对美国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就是说因为美国呢认为呢南中海的问题要合法，要和平去解决，而且菲律宾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伙伴，而且呢菲律宾呢在这个地理位置呢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位置。所以呢有这样一个情况发生呢，重磅炸弹放下来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不过呢，我每次问五角大楼官员的时候，他们都非常非常谨慎小心，就因为菲律宾有这样一个特殊的位置，所以呢总是强调，五角大楼总是强调同盟关系啊，经历了几十年呐、历届政府的考验都没问题啊，说我们这些同盟的是不光是为美国，为整个地区，也为你菲律宾人民造福，所以呢希望尽量的把这个紧张的气氛慢慢的降下来，看能不能够实现这个不知道能不能成功不晓得。
对，有一种这个宝宝心里苦，宝宝不说。好的，谢谢李宝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要闻回顾。接下来呢，川普终于在今天改口承认奥巴马总统出生在美国，这场持续了多年的出生地之争是不是可以落幕了？另一方面，中国留学大潮滚滚而来，这对美国教育系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好了，接下来我们关注美国总统大选。我们来看希拉里·克林顿与唐纳德·川普呢，周五美国时间周五，那么在中国时间已经是周六了，在华盛顿展开擂台了。那克林顿呢是在一个叫做黑人女性议程公司举办的一个研讨会上对支持者呢发表讲话，继续为自己的竞选来拉票。而他的竞争对手川普则是在其位于华盛顿的，也是刚刚开业的，叫做川普国际酒店举行活动，并且呢，在庆祝活动期间呢，公开的承认说奥巴马总统是生在美国了。那么，川普在这一活动结束以后呢，还将前往佛罗里达的第二大城市迈阿密，继续呢他的竞选造势活动。民主党方面呢，除了克林顿之外，那么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是周五下午，我们现在的时间将在华盛顿附近的维吉尼亚州有一所大学叫乔治梅森大学参加一个助选活动。那么第一夫人呢将对到场的民众宣传选举投票的重要性，并且呼吁民众将选票呢投给希拉里·克林顿以及与他的竞选搭档，也是维吉尼亚州的现在的国会的参议员，也是曾经做过前州长的提姆·凯恩。那么美国当地时间周五，那就是现在9月16号，两党的候选人川普和克林顿呢都同时在华盛顿地区进行他们的竞选活动。而就在今天上午，共和党的候选人川普当天呢，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公开的承认说奥巴马总统呢是生于美国的。那么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详细情况我们现在连线正在川普国际酒店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宁海。宁海你好。
你好林森。
现在你在的那个地方应该就是川普的这个国际大酒店嘛，现在那个地方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抗议的啦支持的啦，跟我们说一说。
是的林森，我现在呢就在川普酒店的门前了啊， 那这里呢，今天上午你也提到了，可以说川普呢就在自家的酒店举办了他的竞选活动。那么可以说，川普酒店呢目前也是成为了他的反动者的一个抗议的根据地。像今天上午他的这个举办活动时候，外面这里呢就挤满了抗议人群。但是因为现在已经是周五的下午了，抗议人群呢已经陆续的都消散了。透过镜头我们可以看到，来来往往的呢现在是一些游客，但是在酒店的门口呢，我们还依稀可以看到一些路障呢还没有撤去。可以说川普酒店呢，它的前身是华盛顿非常著名的老邮局，那么也有上百年的历史了。那么川普呢也是花了2亿美金把它打造成一个奢华的酒店，可以说这里距离白宫只有一步之遥。所以很有意思的是呢，它目前呢这个酒店呢还是属于试营业的阶段，它真正的开张的日期呢是10月8号，也就是总统竞选日。所以到时候不论是川普还是克林顿当选总统呢，他们都要经过这个川普酒店来通往他们的白宫之路。林森，
看到的这个画面上来看，那个地方酒店附近呢倒没有什么人，是不是因为今天上午这个川普的这个竞选活动它是并不对外公开的？那么他也是刚刚就是说，据说他就是在这个场合上他公开的宣布说奥巴马总统生于这个美国了。那他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来改口说这个？那么对于他这个表态，各方呢有什么样的回应？
是的，你说他今天呢川普的这个表态呢也是他第一次的公开来表示啊，奥巴马总统是生于美国的。但是其实他在昨天晚上接受华盛顿邮报的采访的时候呢，他就已经说他当时还是说啊，我还没有准备好，就是说来承认奥巴马的出生地的问题。但是过了还不到大概几个小时的时候呢，川普的团队就发表了一个声明，说川普已经相信奥巴马是出生于美国了。那么他为什么现在就选择现在这个时候来做这样的一个表态呢？那么可以我们观察到，在过去的5年内啊，这川普其实呢他已经是多年来一直是纠结于这个事情呢，他一直没有做一个了结。那么就有评论说呢，他想现在就趁这个时候来把这个事情完结。因为呢我们知道在本月底，就是26号呢，将会迎来第一次的总统辩论，所以川普的团队呢希望在这个辩论来临之前呢就把这个不利于他的话题给结束掉。那么现在看来呢，这个话题能不能这么轻易的就结束呢，还是一个未知数。因为现在克林顿方面呢还是对这个事情还有所反应，像今天克林顿就表示说，他觉得川普呢光是表态是没有用的，还应该为此做出道歉。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川普之前他一直指责说是克林顿是引起这个辩论的始作俑者，而克林顿方面呢也是比较气愤，觉得并不是自己挑起这个事端的。林森，
谢谢宁海，辛苦了。好，感谢美国之音记者宁海的现场报道。我们继续关注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他的竞争对手共和党总统的候选人唐纳德·川普。那么目前呢，今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是各自举行活动，为即将于11月举行的总统大选来造势。那么此前呢，是因为患肺炎休息了3天的希拉里·克林顿，也是于本周四呢就已经恢复了竞选活动了。而川普呢，是位于华盛顿的一家新的酒店，那么本星期刚才我们也说到也已经开业了。那么他是在今天呢，在参加活动的时候，就现任总统奥巴马的这个出生地也是发表了重要的声明。
希拉里·克林顿在参加由黑人女性议程公司举办的研讨会上对支持者发表讲话，他提到了此前因病休养的事情，并且借此表达他对于女性与家庭健康的看法。
如果我有幸当选总统，我将会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为孩子们提供更多的机会，以及为美国家庭带来公平上。美国民众不应只是为了反对谁而投票，他们值得为了一个更好的未来投票。
克林顿感谢黑人女性群体的支持，并表示这一群体帮助他在党内初选时获胜，而且这一群体在11月大选时或将成为决定选举结果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川普在他位于华盛顿的新酒店内举办活动， 并就有关现任总统奥巴马的公民身份的质疑做出了重要声明。在一些美军老兵发表了约30分钟支持川普的褒奖之词后，川普发表了一段简短的声明。
希拉里·克林顿与他2008年的竞选活动引起了民众对奥巴马总统出生地的争议。现在我来结束这个争议，让我来结束它。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奥巴马总统就是在美国出生的，这毫无疑问。现在我们都想要美国重新强盛，谢谢。
川普的竞选团队指出，在克林顿2007年时的一份竞选备忘录中，记载着克林顿团队的首席策略师马克·潘恩说奥巴马缺少美国的根，并且奥巴马的思想与价值观并不是完全美式的。川普团队以此证明克林顿在奥巴马出生地争议中所起的作用。克林顿曾经否认他的竞选团队散布了有关奥巴马出生地的谣言。在周五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中，奥巴马总统并没有就此事做出正面回应，他表示有更多重要的议题去讨论。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林三，你知道吗？今天我一进办公室啊，打开电脑看了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都在说川普质疑这个奥巴马的出生地。我当时那瞬间以为我穿越了，因为真的是奥巴马已经当了8年的美国总统了，川普质疑这个事儿也质疑了有5年了，居然这个话题还在被热炒。
没错，而且这也就是
今天这个事儿终于
确实也就是这今天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新闻了。也就是在这之前啊，据说他已经就想着要来改口承认了，但是这个事情呢，就是一直你说到底是出生在哪儿，出生在已经都当了8年总统了，现在这个时候说，其实说实在的也没什么太大的意义。
对，其实刚才我们的这个记者已经介绍了，他在这个时候改口啊，一方面是因为马上要辩论了，他不想在辩论之前留下这么一个明显的口实，再一个也有一些分析说是想要尽可能再争取一下非洲裔的选民，因为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民调，居然说川普在非洲裔选民中的支持率近乎为零。
对，
确实。
那么不过呢，这川普他对这件事呢也还是没有道歉啊，反而是说这是希拉里·克林顿这个团队呢首先这个挑起来的，那么估计未来人们还会不断的拿这个事儿来做文章。
哎，确实是，而且这个我们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个看到奥巴马总统在川普正式发表这个话之前呢，在接受了一个短暂的采访，他也被记者问到了这个问题。那我觉得奥巴马总统当时说了一句话非常好，他说我对于我出生在哪是很有自信的，我相信很多人也都很有自信，但是我希望这次的总统大选能够去真正的谈论一些这个重要的议题，严肃的议题。
没错。是的，总统大选呢，总是希望能从这些无谓的争论中呢，快点走出来，去谈论一些更重要的事情。这样离开。欢迎回来。眼下正是中秋时节的9月呢，正是大学的开学季节，美国学校呢也陆续迎来了成千上万的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如今呢留学美国已经不再是难事和什么新鲜事了。那么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的群体也经历了几代人的演变，从最初的公派美方全资的资助，直到现在越来越多的自费留学和小留学生。 面对留学潮，中国留学生和家长们是否准备好了？美国学校是否准备好了？中国留学生面临哪些挑战？美国高等教育是否是唯利是图，违背学术自由的理念和美国的核心价值观？今天邀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语言与文化教授马昭教授参加节目，欢迎马昭教授。马昭你好。
你好。
哎，美国社会和这个媒体啊，实际上对这个中国留学生啊，这个留学潮现在就是非常的关心。那么主要是对于，因为啊，中国学生的涌入对于美国的教育啊，它既是一个机会也是个挑战。那么您是在大学里边工作，那么在课堂内外肯定和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打交道很多，那你的体会是什么？
首先感谢主持人有做这样一期节目啊。我想先给观众们提供一些数字，大概呢量化一下刚才主持人在导播的阶段中所说的这个留学潮的概念。那么其实这个根据中国教育在线和教育优选的联合报告，2014年的中国出国留学人数呢总计是46万人。那么这也标志着呢近十年来呢中国的留学人数呢已经翻了两番。再进一步说呢，2015年呢中国留学生呢实际上已经成为世界众多国家的第一大留学生这个主要来源国，其中你包括是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好像我记得还有加拿大和日本，中国都是这些国家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另外呢，我们说刚才主持人的介绍中也提到了一个留学生本身的内部的这个演变。那么我们从2014到2013到2014年度呢，也可以看到，本科阶段的留学生呢，大概是有11万1000人左右，研究生阶段留学生呢，大概有11万5000人，两者基本持平。这个呢和以前的以攻读高等学位为主的这个留学生和这个研究生、博士生呢，已经有很大的区别了。那么这些大量的中国留学生呢涌入美国的高校呢，当然是有既有带来了一些机会，那也有很多的一些新的问题。那么从我目前从事工作的这个华盛顿大学呢，我们可能看到的最明显的呢是中国留学生的涌入呢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这个亚裔和华裔学生的份额。那么如果说从公立大学的扩招角度来看呢，那么我们从最近的这几年的这个新闻报道中也可以看到，像治安呐、人身安全方面的问题啊，这以前都是没有的，那么现在也逐渐的成为一些很重要的问题。还有包括呢，怎么能够让中国留学生更好的融入课堂教学，完成课后作业，杜绝考试作弊，这都给美国大学提供了一些新的一些课题。
接着刚才你提到的马教授刚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说现在这个中国留学生的大量的涌入，那么中国大学留学生的涌入之后呢，就是说来挤压了。就是美国大学，特别是公立大学，就是对亚裔学生的这样的一个招生的这一个份额，因为美国很多公立大学，据我了解是有这样的一个像份额的。那么能不能多说说这方面的一些问题？
当然可以啊。当然我现在目前呢还没有一个确切统计数字来给大家分享，但是呢我们说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大学呢，美国大学呢一般都要强调这个种族多元化，也就是说呢不可能一个种族的学生呢占据太多的名额。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嘛，在美国呢一般的包括白人学生、黑人学生拉丁裔学生和美国这个土著的学生，还包括其他留学生、亚裔学生等等，他就是大概这样几个比较大的这个学生的这个来源份额。所以呢当从中国来的学生大陆招的学生多的时候呢，那势必呢就影响了亚裔学生整个的比例。那么我们说呢你挤压谁呢？谁也不好挤压。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讲呢，那么来自美国本土的亚裔学生，特别是华裔学生，在这一方面呢就要和中国大陆学生呢共同分享着同样的一个比例。
对，所以我刚才问你的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说美国本土的这样的亚裔学生或华裔学生，那么有没有意识到这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对中国来的留学生之间产生隔阂，或者产生什么样的这样的矛盾？
从目前来看呢，我们说应该说亚裔学生呢是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当然亚裔学生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不代表亚裔学生把这个问题的矛头对象从中国招出来的留学生。那么亚裔学生呢基本上呢更重视的呢可能是美国大学呢不能够给亚裔学生设限。 那么也不能够呢这个采取一些这个不公平的或者说不公开的方法的来这个筛选学生。我们可以看到呢像在加州啊，像在其他一些地方这个华裔学生比较多的学校面临着这样的诉讼，面临着这样的一些立法呢过程中间发生的这个争论，都是这些问题的集中体现。那么美国的目前来说的美国本土的华裔学生和中国留学生之间呢，实际上呢有交流，但是呢也不是非常的密切。因为从学校角度来说呢，他们各自有各自的这个留学生的服务的群体，比如说有这个美国的这个所谓华裔留学生这个联合会，那么呢在各大学呢也都有我们通常所知道这个 CSSA。就是中国留学生和学者联谊会，这是两个不一样的组织，那么也照顾呢不一样的这个留学生人群。
中国留学生啊有这么一个常见的一个问题，实际上以这个中国留学生为甚啊，其他留学生也有这个问题，就是说相互之间抱团，就是自己这一个群体在一起，很少呢去和其他国和美国当地的学生其他国家的学生进行交流。那尤其是现在这个中国学生早期的时候这个问题可能还不这么严重，因为就是留学生少，他有时候有的地方根本就有这么一两个留学生，有的可能只有这一个留学生。现在是留学生越来越多，可能这个问题就更加的严重了，越来越严重了。那学校里头有没有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是呢也确实坦率的讲也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或者说呢这个还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首先我们说呢这个不是中国留学生独有的问题，类似的问题呢其实也以前发生在像韩国呀像日本啊这个留学生群体之中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那么这个也是外国留学生呢他们当到达了一个新的生活学习的环境都要面临着这样的文化的冲击，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不能够过分的渲染这个问题。那么学校呢是有一些专门为留学生提供服务的机构，你比如说留学生办公室啊等等等等，他们呢也会组织一些课外活动，组织一些聚会。但是呢我们想呢这个问题主要在于呢人力和资源都是有限的，留学生办公室日理万机，那么他不可能每天24小时的或者说无时不刻的去关照这个某一个国家的留学生群体。所以实际上这个问题的真正要解决呢，第一呢还是要靠中国留学生自己怎么能够转变就是建立好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学习的生活的态度，主动去融入。另外一个呢可能也是要更多的能够吸纳引入一些社会资源，靠一些公益组织来帮助学校解决这样的问题。
咱们再来说说这个所谓海归和这个海带的问题。那么早些年因为留学生少，那么很多学生回国工作，所谓回国创业，那么非常受欢迎。现在留学生越来越多，甚至连小留学生都来了啊，中学小学的时候就都来了。那么现在回去创业，所谓回国工作这种海归啊也不是那么特别的容易了，很多就变成了海带了。那么这个问题呢是怎么两国政府，因为在这个留学生的交流这个问题上美国和中国啊是美国和中国这个战略与经济对话的这样的一个层面之一，对不对？人文交流互派多少留学生，那么两国政府或者是学校有没有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的确是一个，也是一个逐渐显现的一个，可能将来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吧，需要两国政府和学校都去共同解决。我们说呢，2014年留学回国人数已经是当年同年出国留学人数的80%，所以你想呢，40多万人出国留学，就意味着30多万人要回国，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所以我们说呢，如果不能够理性的出国留学，不能够做好这个。休学和这个学业之间的一些准备工作，那么一旦把这个海归变成了海带，我就是说有一个好比啊，就好像你花了很多的钱是吧，本来是要买这个奔驰车的这个钱，结果买了一个吉利啊，或者说呢你买飞机票你花的是头等舱的钱，但是你坐的是普通经济舱，这样的话呢对于家庭对于个人实际上都是一种损失。 我觉得这个方面讲呢，其实还有很多工作是需要做的。你包括像怎么样能够保证或者怎么能够帮助留学生更好的了解美国的就业市场。就像我们现在说，留学生中可能十个里头有五个学经济的，对吧？这个实际上就不是一种非常理性的专业选择，或者说呢，这也不是一种非常清醒的对美国市场的认识。美国就业市场实际上是很大的，尤其相比于这个欧洲啊或者澳洲的就业市场。那么有些专业，你比如说药学专业，像这样的专业是吧，它实际上都是很好就业的。那么我们能不能够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方式，由学校的就业部门啊能够给学生提供很好的就业指导，而且是在第一时间你刚入学的时候就要有一些相应的措施来帮助学生来理解，这样呢可能将来也会有一些好处。
马教授，我们还有一两分钟的时间啊，我很快的还想加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昨天我和一位客人在这个演播室在讨论这个美国学生现在也都是美国也在重视这个文科不是理科，大家都想去学这个 STEM 啊，就是理工科，而这个文科都没有人学。那么现在中国学生我相信肯定到美国来都是大多数人都是奔着理科来的，是不是这样？那么这
对请说。
那么就是说那现在这种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招生的这个份额啊名额啊，这不同的就是文科和理科。
这个实际上招生的时候并没有做出这个文科和理科的这个划分，主要呢还是根据学生的一个综合水平的评定来确定入学的条件和入学的标准。那么真正的文理分科呢，大概应该是在大学二年级以后学生自己来选定。我觉得呢，这个某种程度上讲文科学生少理科学生多也是一个必然的现象，美国本土学生也是这样的。那当然就业工作来说，你比如说学计算机，一个本科生专业学计算机基本上能够找到工作。
对，
那么但是如果你要是学文学学社会学学人类学学历史学，一个本科专业的学生呢可能就不好找工作。那么你还需要面临着呢去进研究生院去学更高的学位。所以这个呢就回到刚才的话讲也是，那么如果说有学生对文科感兴趣，我们也要能够在第一时间内呢给学生一些指导，包括你怎么样做研究题目，对吧？怎么样呢？能够收集材料，为将来考取研究生院做准备，这都是应该作为一个综合的考评的一个部分。
马昭教授，我最后还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这个开场的时候就提到，就是现在美国的高等学校受到了美国媒体和美国社会的这个批评，说这个美国的高校你现在是为了这个收这个中国学生是唯利是图啊，收学费嘛。那么在这个收学费唯利是图，而且呢是放弃了这个学术自由的这样的理念，甚至是危害了美国的这样的核心的价值观。那么甚至要求要叫停留学和合作办学，这个批评你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这个看法呢，当然我也听到这个看法了。我觉得呢，它是比较片面的，或者说呢，某种程度上也误导了大众。我觉得美国高校，首先说它出去办学也好，还是扩招也好，它首先还是要服务美国学生为主旨的，对吧？那么它收取中国学生的学费，那么实际上它是要加强对美国本土学生的一些补助啊等等，提高它的教学设施。那么它去中国海外办学呢，也是要解决美国学生能够有机会到中国去留学，去更好的接触了解中国社会。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说呢，那么美国招收中国学生出国办学呢，无可厚非。实际上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内，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目前精英阶层对中国之所以有这样深刻的了解，和这些跨国的这个协作海外教育的发展都是密切相关的，也是这些事情成功的一个例证。另外呢，我觉得如果你也不可能把学校呢作为一个所谓政治宣传啊或者政治这个斗争的前线，学校主要的目的是教育，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讲呢，我们要给学校有充分的理解。
好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我们非常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语言与文化教授马昭参加节目，来宾发表的观点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简·奥斯汀在华盛顿建造了一所迷你房，取名火柴盒。14平米的小房子吸引了当地爱好者，大家来到老城农场参观络绎不绝。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我叫杰·奥斯汀，在政府工作。我设计建造了这所迷你房火柴盒。火柴盒是华盛顿第一个自给自足的迷你房，房子的用水来自下雨，电力来自太阳能，废物排放到土里。以前我们需要发动机来给农场供电，但现在我们可以用火柴盒房顶上的太阳能电池板来供电，节省了我们一大笔电费开销。2012年，美国还在从房产经济危机中慢慢恢复。我想要一个经济、简单、灵活又可合理利用的房子，所以2012年我就开始建火柴盒了。它大概14平方米，花了我29万人民币左右。我想从小处着手，试试能否依靠一个房子所提供的资源而生活。我想这是我想要探索的内容，就是看看一个人是否能在有限的生活条件下活得幸福。
杰，家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是有存在意义的，我非常喜欢这个观念，因为它很贴近人的本性。它迫使你重新思考空间的概念，思考你自己和你所拥有的东西，你要如何利用空间，如何利用时间等等。而迷你房在这一点上激发了我的思考。
And tiny houses do that, in my opinion.
我在脸书上一看到这个活动，马上就想参加，也捐了钱。我在日记上写道：我希望有天能住在这样一个迷你房里。
Try and get with me. These are like dollhouse.
这就像过家家的玩具，只不过是给大人的。美国现在在一个令人绝望的阶段，因为大萧条之后很多人都很穷，所以他们只能考虑小一点的选择，这倒没问题。但是我也在想，要到多小才算小呢？你不应该建造更坚固的大房子吗？
我不住大房子是因为我不想住，就像我可以买汽车，但是我更喜欢骑自行车。简单的生活方式也有主动选择和被动选择的区别。有些人是因为家境清贫无法负担更奢侈的开销，也有些人就是向往简单的生活方式，而我就是这类人。
It's not easy. You don't really know where to look.
建造火柴盒并不容易，当时没有人能提供在华盛顿建迷你房的经验和指导。对于迷你房是否合法，也有很多说法。华盛顿目前的建筑规范是1958年设立的，目前政府并不给迷你房的房主免税或业主折扣，他不承认这是你的永久住址，但是呢，不能阻止你在这里扎营啊。
So it's not a full-time permanent legal residence, but that does not mean you can't camp here. So I built it on wheels, for...The reason that it does get around zoning, so or it really gets around building code.
我把它建在轮子上，就是为了不用遵循房屋建筑规范。其中有很多条款，比如一个房间必须不少于6.5平方米或12平方米之类的。这些条款让迷你房根本无法达到规范标准。一旦你把房子建在轮子上，它就变成了一辆车，你就不用遵循任何住房建筑规范了。我们对建造迷你房很公开的原因，就是为了给建造者、政府、城市议会和建造商更多信息，这样更多的人就会挑战已有的规范，提出问题，为什么这不合法呢？
Challenge, you know, sort of the notion, challenge their governments to, say, why isn't this legal?
这并不代表现状不会改变，就像现在餐车在华盛顿很火爆，就因为他们更流行了，所以政府专门通过了针对餐车的规范。事情变化很快的，我在华盛顿并不久，但觉得这个城市已经大不一样了。
Yeah, thank you. Yeah, it's funny. I feel like, you know, after living in a tiny house for 3.5 years, the novelty has worn off.
这点很有趣。我在这里住了3年，已经没有当时的新鲜感，但人们还是兴趣不减。我只把它看作我生活的一部分。我觉得这是一场想要追求更简单的生活方式的运动，更经济、更灵活、更有创意的空间利用。 当我说到我们这个群体的时候，指的就是这些人，做关于空间、关于生活态度的有趣的事情。
People who are doing interesting things with the use of space, or kind of interesting things with the use of sustainability or simplicity.
这不是一场运动，也不是解决住房危机的办法，就只是一件好玩的事儿而已。这是表面文章。迷你房的本质就是对过去的一种怀念，怀念用自己的方式建自己喜欢的房子。
The matchbox was never so much a dream as it was a question: Can one find happiness?
与其说是梦想，火柴盒更像是一个问题：一个人能否在有限的条件下创造无限的幸福，能否和世界和谐相处，不光是生存，而是生活在世上，只沐浴阳光，享受雨露，培育土壤。这也许是个漫长的过程，但我想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彩虹带来饮水，太阳带来电力，好的土壤的雨水带来新鲜的蔬菜，所有的这一切带给你和谐的世界。
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振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符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好了，今天的美国观察的内容呢，就是这些。
现在是华盛顿时间的周五傍晚，中国的时间是周六了哈。
是，在美国的时候 TGIF, Thank God It's Friday, 那么在中国实际上就是 TGIS, 是到了周末了。美国观察我们是开播整整一周了，我们真的是希望我们的观众能够喜欢。
对，我们这个开播成功，其实我们不能叫开播成功，我们应该叫成功开播，是不是？
是。
但即使是这样，还是经历了许多的艰辛呢，我们有很多的幕后英雄在支持我们。
所以我们非常的感谢啊，我们为了表达这份谢意，我们让同事常晓整理了一组开播前的花絮给大家看看。哎，这是我们在后场
啊，
是吧？
对，
对，这是开播某天开播前的后场，这是你看
进来，对，
这是
怎么会拍这么胖？
拍这么胖？好，这好像就是
之前在对稿子，
这是在昨天吧？就开播前
的时候，
大概也就是几分钟之前。
对，
好，这是我们演播室的这个
director，
对，这是叫应该叫现场导演啊。这是我们的提词器，
是的，我们是有提词器的，
对，是有提词器的。但是呢，实际上，有时候，
好英俊，好英俊，
这非常的凝重，我估计可能是提词器这个
坏了
。非常凝重，还有一个袁姐，你这个好像
这应该是我在看稿子，你应该是你在做连线的时候，我在那儿准备下一个，这也这么凝重，
对，
很少能拍到我比较正经的样子，好像。
那你说你不正经？
多半是。
这个好像是我们的时事大家谈，同时宝申在采访这个国会议员。
对，就是这种吧。
肯定谈的是很严肃的话题。
宝申一贯就是很严肃，对。
没错，这是国会议员，这是结束的时候握手。我们这个
明星大家最喜欢的
焦点对话，
对，
这显然也是开播前。
对，
这个我们都没有变，这个时间。
对，我们的幕后英雄之一。
这 Grace 王。
Grace 王。
我不知道他中文名字叫什么。
这是我们的编辑，还有
在对稿，
对贝贝。
就是
你在录 teaser 吧，应该是。
对对对，这是在一个小录音间里的啊，
关小黑屋。
哎，这个你看，这是开播前还是开播后？
这是昨天我们下场了之后在讨论这个节目的进展怎么样啊？这是我们的 live producer。
对，这是现场的导播，
对，
这是第一线的导播。
对，就是我们看哪个机位就都听他的了。
对。
这是我们在这个演播室里面控制室里面的人，
这是卡拉。
卡拉对。
卡拉在干什么？你不知道。
凯尔，我估计是打字幕什么之类的。
看不清是谁啊，只能看到背影。
只能看到背影，看到我们这个演播室这么看也还是很豪华的嘛。
是是是，这是控制室。
对，
啊、控制室。
所以其实这里面好像看了只有。
这个得说了，这个老先生，这是叫龙瑞博，
嗯、
啊，我们都称他龙老爷子、嗯。我们这个节目的开播啊，有很多都是他的这个概念，
嗯、
他的一个想法、嗯。但是不幸的是，他没有看到我们的开播，他就在不久前呢，就是因病去世了。我们在这儿对他表示深深的怀念，感谢。
嗯，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各位观众，周末愉快！
我们下周见。
是。
Yeah.